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7日，今日读经，尼希米记7至8章，使徒行传7章。导读：尼希米记7章1至3节的回忆录中提到，每个城门都安上了门扇，圣殿中也安排了歌唱的利未人班次。城门规定呢，每天只开几个小时，并派人专人看守。然后呢，尼希米就差派自己的亲兄弟哈拿尼和军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这些领袖忠心，比会众呢更敬畏神。正如现在我们的教会领袖若不忠心，不敬畏神，想怎样就怎样，对神的家是极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就算他有能力，若没有委身的生命，是不可以委以重任的。4至73节，城墙虽然修好了，但因回归的渔民非常少，尼希米就想把所有纯种的犹太人呢都移居耶路撒冷，所以家谱至关重要。于是神就呼感动他与所罗巴伯等官长聚集百姓，开始计算家谱。首先从第一次回归的犹太人名单中查考各族人数。本段呢与以斯拉记的2章名单和数量相似，但此名单当中的数字有一点点不同。可能尼希米在人数上记录了妇女和孩童，而且此处记录了祭司家谱中有3个家庭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谱系了，所以不能担任祭司的职分，更不能吃至圣之祭物，除非等到神兴起再次使用乌林和土民的祭司来。尼希米甚至呢把马匹、骡子、骆驼、驴和奴婢也列举在内，所有人口总数比以斯拉多了1271名，30000名的人口实在是渔民中的渔民。这群以祭司利未人为带领的以色列人四面都是强敌，若不是神的保守，早就亡国灭种了。接下来第8章，尼希米以第一人称的见证人身份记录了以斯拉祭司或文士的事工。每到祝棚节前夕的吹角节，以色列人就聚集起来聆听文士以斯拉教导摩西律法。10月初一，以斯拉以祭司身份来到水门广场之地，从早到中午向民众诵读律法书。当以斯拉站在讲台上讲神的律法的时候，有十三个祭司站在他的左右两边。民众对他的教导完全顺服，并以大声阿门阿门来回应神的话，又举手并俯伏敬拜神。当以斯拉讲完之后，其他的13位祭司和利未人就把他所讲的再向民众解释。本来圣日应当欢喜庆贺，但是民众听了律法书就哭了起来，他们为过去不听从神的律法而受到奇耻大辱而后悔，更为自己不珍惜神的话而犯的罪忧伤难过。尼希米鼓励百姓悔改之后当靠神而喜乐，因他的话才是力量的源头，所以为神的慈爱眷顾而吃喝吧。洁净后的喜乐以互相分享食物的爱宴表现出来。这些渔民经历了多少的灾祸和死亡的血的教训，才终于明白律法书上的话。第二天，百姓的领袖族长祭司利未人继续追求学习律法，都得到了都到以斯拉那里去听教导。 他们听道行道，律法书上说要在七月守住棚节，百姓就遵行神的吩咐，到处搭棚，用一个回归以来的盛大的祝棚节向神感恩。从开始到结束，以色列每天都向百姓读神的律法书。这一群浪子回头，重新被神恩宠的渔民，终于尝到了神话语中的祝福和喜乐。今天我们的教会什么时候才能经历这种回转和大喜乐呢？难道一定要经历被神击打、被世人羞辱，才能明白神话语的宝贵吗？若是趁早的遵守圣经，回到教会团契中，那将会少受多少不必要的苦啊！新约《使徒行传》七章，犹太人宗教领袖对斯提凡来自圣灵的雄辩能力抵挡不住，就用非法审问的手段。大祭司看着这个面貌像天使般的基督徒，就想说服斯提凡承认亵渎圣殿和摩西律法的言行，但是同时也给了斯提凡为基督事工辩护的契机。接下来斯提凡讲了一篇护教性的讲道，这是新约中最长的一篇讲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二至八节是引言部分，以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指示和应许的例子来劝说犹太人，当效法祖先顺服在基督身上的应许，因为神的律法是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的，而不是从摩西律法开始，更不是从旷野会幕和耶路撒冷圣殿开始的。斯提凡尊称他们为父兄长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然后开始讲神如何对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又如何顺服指示离开本族，因为顺服神而得到割礼之约和关系，到耶稣基督后裔之约的保证。九至十九节，虽然十二位先祖得了应许，却破坏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因他们呢记恨自己的兄弟约瑟被父亲雅各赐予彩衣，和做了一个关系到未来的异梦，于是他们把约瑟卖到了埃及做了奴仆，神却兴起受苦的约瑟起来救赎全地的灾荒。约瑟呢是做梦的王子，也是解梦高手，神使用他做了法老的宰相，救了以色列的先祖。他们来到埃及居住，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了在埃及招出神子民以色列，神就兴起摩西起来救赎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斯提凡把摩西的人生分成了三个四十年。二十至四十三节正是关于先祖是如何抗拒神和神借着摩西救赎的历史。摩西第一个四十年是神呼召他要把神的子民从罪恶中带出来，也预表耶稣的救赎。神保守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但是摩西因为血气为以色列人出头而打死了埃及人，不得不逃到米甸旷野四十年，成为一个寄居的人，接受生命的磨练和对付。正当摩西娶妻生子而碌碌无为的时候，神却向八十岁的他显现，并要他去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但是祖先又不愿意顺服神所呼召的领袖，结果经常拜偶像，不尊重领袖，抱怨甚至造反。摩西把律法颁布出来，又造了会幕可以献祭赎罪， 使神可以住在子民中间，但是以色列人又拒绝先知和律法。后来以色列人进了应许地，结束了会幕，并建造了圣殿。神知道人类的本性就是喜欢膜拜一些具体的建筑和物品，就赐下律法和圣殿，目的是让人能借着看得见的事物回归源头，即敬拜独一真神。历代的先知警告以色列人，不但不听律法，也不听先知，还亵渎圣殿。其实律法、应许、先知、圣殿、君王、祭司，都是指向那位义者耶稣基督。最后，斯提凡直接控告那些不住糟蹋圣殿、亵渎律法、硬着脖子、心和耳朵都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本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后代。他们却一直在敌对圣灵，祖先如何，他们也如何，最后还把比众先知更公义的那位义者，即旧约所有人都所等候和预言的成全圣殿和律法的弥赛亚耶稣也杀害了。所以犹太人才是真正造他圣殿和律法的凶手。斯提凡讲的众人都咬牙切齿，他却被圣灵充满，看见天堂打开的异象，天堂竟然为教会第一个殉道士打开了，人子耶稣站起来在神的右边，向这位天国的勇士致敬。但是众人却乱叫乱喊，蒙着耳朵不听，一起用石头把义者基督的见证人打死了。当时那位少年人扫罗帮助敌人看守衣物，他喜欢斯蒂凡被打死。斯蒂凡殉道前呢，却大声的祷告，并饶恕那些打死他的人。应用。神使用像以斯拉这样精通圣经的文士来教导百姓认罪悔改，而这些渔民人数稀少，他们经历了多少的掳掠的苦难，才真正明白了并经历摩西律法对他们所预言的结局。人为什么总是在被罪折磨之后才想到回头之错呢？还有呢，大部分的人死在异国他乡，到死都不愿意悔改，只剩下这区区几万人回来，这就是人离弃神话语的可怕的下场。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最后一次劝犹太人悔改，不要再被死的圣殿和律法蒙蔽了。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百姓被钉十架，他们仍不明白圣殿和律法早已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更完成了亚伯拉罕后裔之应许。由于他们无法从宗教层面走出来，所以再次用石头把神的仆人斯提凡打死。想象一下，今天的我们的教会，一些基督徒不知道被什么蒙住了双眼，许多世人也被什么弄瞎了双眼，竟然看不见圣经所写的是什么。你越向他传福音讲圣经，他们越觉得你是极端分子，走火入魔了，还说你不知道世上的东西有多好。你讲一次耶稣基督，他们就骂你或打你一顿。更可怕的是，很多的信徒也喜欢并且支持那些恩典主义、律法主义和世上的各种主义，他们以为神是爱，就放纵罪恶，沉迷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恩典中。他们甚至找借口说，牧师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们都是罪人。有些人认为神是严厉的法官，天天审判人的罪， 所以为了不得罪神呢，就去做苦行僧。让我们来控告败坏的老我吧，赶快回归基督的真道，并按正义来解禁。听道而行道，靠圣灵而活出殉道者的伟大生命。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控诉。